好，请大家看补充资料一，请翻开到113页。上一次我们介绍般若经的成立史，以及今天要介绍它的文献。请看第一张幻灯片，我们复习一下。般若经大概可以分为三类，请右边移一点，看最左边，对不对？对不起，往右边移，看着，在最左边。鸠摩罗什大师有翻译小品系，又称为道行系十卷，他也分过大品系，就是30卷，又称为放光系。这两个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的，叫做古翻译。新的翻译呢，是以玄奘大师600卷大般若经为主。所以假如你看中国佛教史上新旧的差别，是以鸠摩罗什大师和玄奘大师这两个对比，所以以玄奘大师做基本。玄奘大师以后还有义净三藏法师也有翻译过，所以基本上这个叫小品系、大品系，大小是相对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那后来600卷大般若经翻出来以后呢，这小品系，请移动看中间，小品系还是叫做小品，对不起，请往右边，小品系还是叫小品。那30卷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大品般若系般若经，就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改成为中品。那600卷大般若经就叫大品，这是一般人的通称。那这个是复习一下。那大品跟小品之间呢，也是有差别的。大品是丛书，也就是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当时中观跟唯识非常非常的兴盛，尤其在玄奘大师的传记或《大唐西域记》里面呢，他记载当时中观跟唯识是非常的兴盛，所以当他把600卷大般若经翻到中国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是一部丛书，中国人很有福报，玄奘大师用他的生命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全部翻过来。再往左边移，那现代印顺法师他依这个大智度论的讲法分为下品、中品跟上品，这个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小品系慢慢发展到大品，再发展到10万般若。所以请大家看113页，给你们的讲义中间，关于大品系呢，是以汉译光赞般若经位最为古老。大品般若事实上它的增广本可以见到大般若经的第二会。大品系的梵文是25000颂，也有别本是18000颂。注意它的颂，颂是指四句名为一颂。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一个偈颂。那我建议你，假如整部《金刚经》你不能读啊，其实有很多修行的方法。第一个，念这首偈颂，念108遍。你就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就一直反复念。古人也有以一个偈颂一直念，像禅宗讲的，你就一直观你的念头，对不对？我们净土宗呢叫念阿弥陀佛，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对不对？禅宗也是这样，就参话头，你就一直往下参。那金刚般若经若是你能够读，一天读一遍很好，若不能读的话，有很多修行的方法待会介绍。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然后呢，念一遍就按一次念珠，然后一直念，念108遍。边念的时候你就在观，到底一切法怎么样是如梦如幻呢？你自己真的认为自己是如梦如幻吗？其实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呢帅哥也是美女的， 对不对？可是那你假如呢再继续看镜子，然后继续念这首偈子，你会看见原来皮的里面呢是骨头，骨头里面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啊。那这样子呢，应作如是观，注意观是观照的观。所以有人说整部般若心经啊260个字最后浓缩成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然后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它的精华。假如你要再浓缩是什么呢？照见五蕴皆空，再浓缩是什么？就是一个照字，观照，就是常常你要有静心觉照的能力。所以念般若经有一个很大的利益，举一个例子哈，我虽然在讲文献，文献是很枯燥的，但是讲到什么地方我就会讲修行啊。假如你常常读般若经的人呢，就像我现在比一个例子，我拿一个茶杯，世俗人若都不学般若波罗蜜的人，他会执着抓得非常紧，这个是我的，谁要是跟我抢这茶杯的话，我就跟他打仗，我就跟他奋战。可是假如你常常读般若的时候呢，你啊对这个茶杯的执着会淡一点，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个茶杯也不一定要24小时都抓着它吗？对不对？开水倒下去很烫的时候，你不是要打开来吗？你总不会也抓着很烫啊，那你手会伤到啊，对不对？但是凡夫常常是这样，不管你对世间什么样的追求，你得不到的时候你拼命去追求，但是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又怕它失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是空性的。你多读般若经的人呢，你会呢对这个空性啊会有很多的体悟，你对茶杯不会抓得那么紧，甚至呢你会用茶杯呢倒水去给别人喝，这个就是发菩提心开始了。那当然茶杯从上面看可能是圆的，从侧面看是长方形的，从右面看你可能看到它的柄，可是不管它怎么柄，有一天它若是打破了或缺一个角，你可能就会起染浊心，对不对？本来很贪爱的东西呢你就把它丢了，对不对？那你舍不得丢或是有破坏的时候呢，那你对它呢还是会有很深的执着。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个禅师啊，有一天他到一个居士家去应供，那居士很虔诚，结果吃完饭呢就倒了一壶最好的茶给师父，结果他看到这个师父突然那个茶杯啊才发现缺了一个角，他有柄的，他缺了一个角，他说哎呀师父对不起啊，这个茶杯缺了一个角。那个禅师说了一句话，没关系，角虽然是缺了但是一个角，但你用另外一个看角度去看，茶杯还是圆的啊，它还是可以用的啊。他就讲芸芸的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假如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其实每个众生都像这个圆满的茶杯一样都有佛性的。这个呢就是有般若跟没有般若人讲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假如常常读般若波罗蜜经，第一个会断除你对世出世间法的强烈执着。有人会问我说，师父我的执着嗔心很重，为什么？嗔心虽然习气，最大的毛病是呢你有强烈的我执，所以要断除你的我执的话，我会建议你读般若经或金刚经。好，你也可以念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108遍。你也可以在边念的当中边观想，或者108遍念完以后你就静坐去观，观自己内空，自己身是了不可得的，观你所住的房子，你所居的世界，一切都了不可得。当你常常这样观的时候会有什么好处呢？产生呢，你这边静坐的时候啊，隔壁房东啊，隔壁你家的在菜市场，对不对？卖菜的时候很大很大的声，但是你知道，但他不会干扰你。一般人你会说，哎呀，吵死了，我明天要考试啊。你看，我被你吵到了，对不对？你看有我，还有我被你吵到了。但是假如你常常诵金刚经，你有静坐的经验的话，虽然外面很吵，但是声音你知道，但是它不会进入你的心里干扰你。这个呢慢慢慢慢呢你就会有般若的禅定力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可以看得到古人呢对于这个诵是要用背的，有25000诵或18000诵。 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这些经呢，真本是十万颂的梵文本，相当于大般若经的初会。大般若初会我待会会讲哦。所以在这个浩瀚无涯的这个般若经里面， Edward Combs 是西方一个学者，很了不起哦。他虽然是在家人，可是他对般若经非常有研究。他认为18000颂、25000颂或100000颂，事实上都是同一个版本，只是反复跟强调跟重复的重点不同而已。接下来看下面第九个重点，从扩大一直到缩小。佛法在印度，它是用口耳相传的，刚开始没有文字，师父怎么讲你就怎么背，所以这些寄诵都是由你的老师口传给你的。西藏人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在噶举派，白教叫噶玛噶举。什么叫噶举？藏文叫命啊，就是口传的意思，就是口耳相传。但是这个经典一直大到十万颂的时候，一般凡夫是记不到的。就好像一个这个山峰，你一直往上爬爬，爬到最顶端的时候一定会下降，所以开始呢就会把经里十万颂的经典把它浓缩，那再浓缩这个由简单而变复杂，复杂再变成简单的，这个最大关键是什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以金刚经在整个般若经发展史上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净谷正雄有一个初期大乘佛教的成立史，他认为原始的大乘经典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好，请翻开114页，他强调了一个重点，请你记一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跟阿处毗佛佛国经还有小品般若经这个当中有很大的关联。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乘佛法，印度的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有一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百花齐放，各家都争鸣。在这各家争鸣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净佛国土，诸佛菩萨的清净净土。在十方佛国里面呢，刚开始介绍了净土，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净土，接下来介绍一佛变成东方有阿处毗佛，这个字念处，东方阿处毗佛，西方是阿弥陀佛。然后呢，由三尊佛就变成有上下，变五方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这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五方曼达拉。曼达拉，曼达拉，曼陀罗，这个五方曼陀罗传到西藏，西藏继承了这个传统。那这五方佛呢，把它总合而为呢，假如在白教的话就叫金刚总持佛。它五方佛配合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然后呢配合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把五种烦恼转成为成佛的五智。五智里面配合着五种颜色，西方的阿弥陀佛莲花布它叫做红色，所以藏传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所以透过五蕴配合五毒，再来配合佛的五智，最后呢转世成智，所以五方曼达拉，东方是阿处毗佛。可是传到中国，这五方曼达拉呢，东方人，你想想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就是中国的医药很发达，对不对？针灸、拔罐、刮痧，中国人很讲究吃补，越补就越大洞，对不对？所以东方呢反而是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里面呢，我们中国人现在想一想，我们现在拜三宝佛，东方是谁？药师佛。事实上东方呢应该是阿处毗佛为主，他修般若波罗蜜。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呢，这因地里专修般若波罗蜜的有好多位，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以及阿处佛。在因地的时候他是菩萨，他专修般若波罗蜜的。所以后来我们中国人喜欢医药，所以右边就用药师佛取代了阿处毗佛的地位。这个是讲净佛国土。那你有一个重点，你想要神游，有很多的神通，从这个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参观。在我们现代，我们大家是坐飞机，对不对？在古代的话，你想要去诸佛国土参观呢，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大悲愿力；第二，你必须要了解般若空慧。你知道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都是你的心变现的。 都是你一念真心变的。所以我们网课里面不是有念吗？大方广佛华严经，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你悟入这个心而产生一切法界的话，那请问一切的佛国土它的本质是缘起性空的啊。你了解这样的时候，所以他要学般若波罗蜜。任何一个佛国土想要神游无量的佛国土，除了靠自力之外呢，还要靠佛力。佛力就是佛的神通愿力现给你看。第二个呢，你必须自己证入空性。证入空性以后，你就可以在十方佛国土像现在一样搭飞机到处的去旅游。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属于甚深见，阿处毗佛是属于净佛国土的广大行。在初期大乘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般若的空慧跟菩萨的广大愿行两个结合啊，它是非常重要的。那具体的表现就是五方曼达拉。所以什么叫曼达拉呢？什么叫曼达拉呢？就是把佛的慈悲智慧跟愿力啊结合在净佛国土里面。那净佛国土它用图像来表示，有用圆的，有用方的，那事实上呢，它事实上是立体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可见金刚般若波罗蜜曾经跟净佛国土结合的。接下来看114中间，无论如何第十个重点，金刚般若经的初期是上述罗什大师在西元后 AD 402年译的。后来玄奘大师在翻译的时候，他看过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可能他们两个看的范文本不同，那所以玄奘大师又在重译，他把它编在大般若经的第九会，你可以写577卷。接下来金刚般若经的范文本是相当的齐，上次有介绍新译的范文佛典金刚经一到五册，由如实许阳主居士带一群人翻译的如实研究社他们翻译。事实上范文本哦，不单单只有一本，范文本也很多本。因为当佛法在印度传到西藏传到中国，印度的佛法它也一直在发展当中，所以金刚经呢它有很多的范文本。总而言之，114页倒数第二行，这部金刚经金刚般若经的开始从以前一味趋向于增广扩大，最后反过来变成缩短而超出，这在般若经的成立发展时的角度来看，金刚经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115页大般若文殊般若经，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七会。好，请大家翻开《大般若之经》这个后面的一览表111页。因为般若经比较复杂哈，所以请大家先对着，不然会变成鸭子听雷，不知道讲什么，也听不容易懂。请看111页右边，有没有看到《大品般若经》第七分？有没有？下面有一个曼殊师利分，对不对？这就是文殊般若经的体系。所以文殊菩萨他也讲般若经。事实上在所有的大般若经里面，只要你学般若，乃至于小朋友你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实都是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你的，尤其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因为文殊菩萨专门修般若经。那在这么多的16分的这个600卷大般若经里面，尤其是第七分曼殊师利分里面啊，是讲文殊菩萨跟般若经的这个关系。所以请看下面有注释，有没有？好，请翻过来112页，注释里面就有注释，一二三字的释，有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曼陀罗先译的，另外隔一页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是僧伽婆罗译的，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版本，这让大家知道一下。接下来再看115页 大般若经第十一会到十六会是完全新译的单行本，总括来讲六度波罗蜜，请你做个记号，我后面会介绍。好，一般我们讲六度很重要，从579卷到600卷一共有21卷全部在讲六度波罗蜜，而且它最主要是讲最后能布施的人所布施的东西跟所布施的对象都毕竟不可得了不可得，毕竟无我无我所，毕竟空。接下来在理趣般若经，这个也请你做个记号，这个是学东密，密宗从西藏印度传到西藏，事实上密法也曾经从印度传到中国。在中国的时候，唐朝最有名的是这个叫唐密，最了不起的就是不空三藏大师。当时密宗非常的兴盛，那密宗也曾经传到日本跟韩国，像日本高野山空海大师，他就是到中国来学密法的。当时密宗传到中日本跟韩国的叫做东密，在中国叫做唐密。现在我们台湾里面也有一些道场是传东密的传承。在东密里面分为金刚界跟胎藏界两部，它最主要是以大日经做它的根本。其实大日经最后的甚深的道理就是这里讲的理趣般若经，也就于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十会，请你看刚才那个表，大般若之经111页右边有没有看到第十分理趣般若分，有没有？这个就是东密他们专攻的重点。那在注解7里面呢，你可以自己看，它呢还有详细的解说。所以不空三藏它很了不起，不但密法修得非常好，而且它经论也很通达。在这里我要说，一般人以为修密法你就是解手印啊念咒，其实错了。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学甚深般若波罗蜜，你才能够把你的身口意啊，当下由凡夫的身口意转成佛的身口意。关键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好，这个是大致上介绍的。接下来看般若心经115页。般若心经也不列在上述多种的般若经典之内，但是它是非常的缩小精简，是现存汉译当中翻译从鸠摩罗什大师开始，一共有7种意义，汉译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般若心经里面的梵文本有大本跟小本，大本里面有添加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观自在菩萨成佛威神之力站起来宣说般若波罗蜜，最后讲流通分。所以西藏人念的是大本，也就是有如是我闻跟流通分，可是我们中国人念的是小本比较多啊。西藏人念的是大本，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念的是小本。小本的话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样子念。那这个大家知道，众所周知的这不满300字，事实上般若心经是大约260个字，小本是260，大本呢不会超过300个字。那后面有附一个大家知道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啊，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事实上梵文呢应该是念 Deyata， 就咒曰 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Sangade Bodhisvaha。 现在大家都也可以查得到这个梵文的。那这个真言呢意音是不统一的，他说令苦者相研究者非常的苦恼。这一段呢我是觉得啊，学者实在不是很有智慧。我多说几句啊。第一，你想想看，心经它是显跟密都有，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到最后无智亦无得三诸过去三世诸佛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为什么叫显呢？它可以用文字写出修行的次第，这叫显。Deyata 即说咒曰 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Sangade Bodhisvaha， 这个是密。所以从这部经你可以看到显教跟密教是一体两面的。 看我的手，手掌常常看得到嘛，这就是显。密不是神密，密是深奥到不是一般众生能理解，这个才叫密法。你不会没事总把手掌给人家看嘛，除非看相，对不对？所以显教是代表手背，密教代表手心，显密是不二的。你想想看，我们佛弟子哪一个人不念咒呢？从佛门客送的大佛顶首楞严咒、大悲十小咒，每一个人都念咒啊。刚才我们念金刚经偈颂结束的时候，不是也念往生咒吗？所以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学密的根性跟因缘，只是你成熟跟不成熟，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第二个，咒语是无量义，所以它不用翻。你想想看，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他们通过多国语言，难道玄奘大师不知道 gade gade bala gade 这一段意思吗？现在学者有时候画蛇添足，他说哎呀，古人没有翻出来，我们现在要翻出来。有人也主张说大悲咒要把它翻成意思，其实我跟你讲，那都不是很有智慧的。我不能说不对，我也随喜功德，因为咒是无量义啊，你把它翻成白话，就把无量义浓缩成变一义，那是很没有眼光的。所以咒不需要懂它的意思。有人说哎呀，师父我不懂意思怎么念呢？念了就对了，这个就是咒的修法。西方人曾经把西藏的喇嘛跟中国的禅宗的祖师禅修禅的放在一个特别的透明的实验室里，它有光，它可以告诉喇嘛开始念六字大明咒：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就这样一念，那整个电波呢就变金色的，然后变成彩色的六道光芒。然后他越专心念的时候呢，他的光芒越大。然后呢，西方人把修行的人在禅定中念的咒语把它录成音谱，他觉得这种声音可以让人进入最祥和的境界。所以也就是说，咒本身是无量义，不用翻它的意思。假如你常常念，常常念咒念咒，你自己呢透过这个咒语呢，你就可以跟一切诸佛菩萨的心相通。所以以现代科学来讲，可以说假如你念这个心经的咒或大悲咒，当你念咒的时候，就有点像密码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的古人的电报机，有没有？它就是这样打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当你念咒的时候呢，假如你能够把身心跟光三个融成一遍，你很虔诚的念，然后呢注意念咒文咒语，再来你加上观想，身心光融成一片的时候，你就会入三摩地。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净虚空片法界一切诸佛相通，所以咒是不用翻的。学者认为咒要翻，这是很没有眼光的，因为他没有实修的经验。所以换句话说，只要你念咒的时候就一心一意虔诚的去念就对了。所以在这里我会建议大家，你要度小朋友，你可以教他念三遍心经或七遍心经。第二，你呢大人若是很忙，你也可以念108遍的心经。你若不能念108遍的心经，我建议你就念 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San Gade Bodhisvaha。 你不能念梵文，你就念揭谛揭谛也可以，你虔诚的念还是会有力量的，念108遍。在这里我就举一个玄奘大师的例子哈。玄奘大师到西天去取经的时候，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曾经写道，当他到去西天取经的时候，他事实上是一个人去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写唐三藏传记总是用文学角度把它渲染，有孙悟空、猪八戒啊，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了，因为玄奘大师是大菩萨，他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呢，天龙八部很多看得到看不到的飞人呢都是护念他的，但是在历史上的眼光，他是一个人去的。那他呢遇到很多很多的灾难的时候呢他想西天去取经啊，这一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灾难，那怎么办呢？有一天他遇到一个梵僧，懂梵文的一个出家人，教他念般若心经。他说，玄奘大师，你这一路上呢若遇到苦难的话，请你就念这个般若波罗蜜心经。那当时那个梵僧传他的是梵文以及西坛文， 现在学者也把它研究出来的。那玄奘大师他一有障碍，他就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好，所以事实上我了解玄奘大师修很多法，但他主修心经，还有他主念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一般人我们认为玄奘大师呢，他只修专攻唯识啊。好，事实上600卷大般若经也是他翻的，他对般若是非常通达的。那有一次呢，他走到克什米尔的时候，就是快要靠近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国家秋瓷国，现在的克什米尔，当时他们遇到一番这个土著，你知道原始宗教里面呢都会宰一个人来祭天祭神，对不对？那他有一天看到玄奘大师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人皮肤非常好啊，来祭这个天地鬼神的话，那个神一定很欢喜的。他们就把他玄奘大师抓了起来。抓了起来以后呢，那当然玄奘大师被绑住了，他就说哎，等一下，我是一个出家人哦，你要把我祭祀也可以啦，那我可以满你们的愿，但是出家人呢，在被你们供养之前呢，我总是要念念经的，对不对？你给我十几分钟吧，好不好？让我念念经。他们想说，好吧，和尚，那你就念吧。念完了以后，我们再宰一个给你供这个鬼神，那也没关系。结果玄奘大师他就盘起腿来一念，他就开始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修这个般若观，同时他也修唯识观。他一念《般若心经》的时候呢，他就入定了，入定啊，见到了弥勒菩萨。他就跟弥勒菩萨说，弥勒菩萨，我现在有灾难了，你赶快来救救我。弥勒菩萨放光加持，他说没有问题的。那他说弟子不想回去了，难言福地的众生刚强难化，很难度的，你看我回去命都没了。弥勒菩萨说不行，你得还是回去，你西天取经呢，这个愿力还没有圆满，我会加持你的。结果弥勒菩萨一放光以后呢，这个玄奘大师所坐的地方啊，哇，就呼天动地了，哇，所有的那些那个土著在想，哎呀，这个人一定不得了，你看他一念心经开始呢，就开始啊，天昏地暗啊，这风吹草动啊，他想这个一定是不是普通人，我们不能杀他。后来玄奘大师因为弥勒菩萨的加持跟自己修般若经的功德力，就感化了这一群土著，最后呢就为他三皈依受五戒，告诉他不可以杀生，尤其是不可以破坏圣贤身。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知道说其实般若心经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经文背得很熟，在恐怖跟急难当中你要能够入定，而经文很清楚。所以像很多莲友，我鼓励他念大悲咒，那很好，可是若是你在慌乱当中，你沙婆诃到最后就不见了，那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就赶快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吧。所以注意听啊，古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紧急苦难的时候，他才会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持佛名号来得容易，这个是有道理的。听好，是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假如你经文背得非常熟或咒力非常强的话，当然你就咬紧牙关念下去。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得力的时候呢，万德洪明啊，任何一个佛菩萨的万德洪明呢，是比较容易做你所缘境的。但是玄奘大师他是专修般若心经，而且他专修观音法门，他不但通达唯识，也通达般若，所以他通达的法门是非常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念，每天念108遍的般若心经的咒。好，再翻过来116页复言底下倒数第二段，道行般若认为最古老，他与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小品般若、大品般若跟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在中国是非常的流通。所以我刚才第一张幻灯片给大家复习，请大家背起来，小品般若经属于小品系，也叫做道行系，大般若经就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又叫放光系，甚至我们华人应该勇猛精进，好好珍惜，要念600卷大般若经。假如你这辈子没有念过600卷大般若经啊，我说一句很真诚话，枉费你来人间投胎一遭啊，这个经本就放在你面前了，你怎么不念呢？对不对？难道你要等到投生到畜生到了说，哎呀，对不起，然后呢，请你找般若经给我啊？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动物除了帮它三归一之外，我觉得动物也会为我说法。为什么？生命很无常，你若不好好珍惜，当你哪天投胎变成狗的时候，没有人拿普贤行愿品给你念的，除非你会背，那就例外了。所以很多往生传记里面说他当动物都能够往生，的的确确的，但不要忽略他一定是多生多劫修的，也就是他种子起现行里面呢，他能够记得了过去的经文，所以读诵大乘背经典是很重要的。最后看一段第16个重点，如果以留步的地域广时间长，培育许多人的菩提心佛心的导读经典才尊贵，那么包含着论义原型等的成立佛教史研究或许会徒增烦恼，虽然不散去，但莫如秘密的藏在我们每个人乃至团体当中，这才较为上策也说不定。这段在讲什么呢？这段是三支聪德，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也感受得到有两类的人。第一个，传统修行者，他会告诉你不要去做研究，这些是散心杂话。当然菩提心你好好修正，这是很重要的，可是不要忘了佛法讲缘起性空，一切法都不离开种种的因缘。你要了解一个经典，你也要了解它这个经典的教义之外，还要了解它在整个时空历史文化人为当中它发生了什么变化，你这样子才叫做般若经讲的如实之见啊，你才在清清楚楚的看一切法。当时三支聪德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日本人也会被人家批评，他就说你看你就是讨论这个论义原型，哪一部经跟哪部经什么关系，佛教史的成立史，对不对？这是现代学者之间的特色。但是我会觉得传统修行人跟现代的人无法沟通，他们有代沟，所以他很感慨地写这一段话。他说假如研究议论史跟议论的原型跟成立史会让人家生烦恼的话，那不如呢把真理就藏在你的内心里吧，啊，这是他的感慨。其实每一个时代都面临传统跟现代的融合，传统跟现代都拥有代沟啊，比如在座各位很多父母都有小孩，你现在的想法跟新一代的想法就不一定能沟通啊，但是它有交集的。所以事实上每一个朝代的祖师不论在家出家，他一直都在做传统跟现代怎么样 balance， 怎么样平衡，这样子才会对于未来佛教利益广大的众生啊，开展出新的生命力，这是很重要的。或许你现在不体会得到，可是有一天若你发心要弘扬佛法护持正法尘的时候，你面对于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时候，你对这个问题就会感慨万千的。好，这里讲一个段落《般若经》的成立史，接下来看第五下一个重点《般若经》的诸文献，请看117页。我们讲了这么久，上面所有的成立史简单可依教理来说，《般若经》可以至少分为12类，请看上面的表。那你若觉得不方便，你也可以建议你把这个回文针给它拆下来，待会随时对着这个表。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小品系，也叫道行系，第二类叫大品系，叫放光系，第三类叫十万诵般若经。我们这次要讲的金刚经是属于它分的第四类，第五类文殊般若经，第六类如手菩萨经，第七类是属于圣天王般若经，尤其是护国习斋法会的时候专门会念这部经。第八类理趣经啊，东密跟唐密很重视的。第九类大般若经的第11会到16会。第十类是我们一般流通最广的般若心经，尤其在东南亚的佛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素食馆很多家里大家都会挂般若心经跟大悲咒，可见心经跟中国人的缘很深，但大般若经啊，它的义理真的很深很深，浓缩成为260个字的般若心经。另外一类就是11类人王般若经，还有12类其他。好，现在 讲义很详细，我就一个一个讲，请看117页第一类小品戏，又叫道行戏。在大阵仗里面，金马是224号，道行般若经是支娄迦称译的，在公元后179年。它原来是全名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道安大师以后他用特别重视序中的道行品，所以这部经改为道行般若经。道行般若经还有其他的版本，请看 ABC。 这里我要提一下道安法师，当时在道安法师那个时代，也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佛法从印度陆陆续续传到中国来，其实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阿弥陀佛净土是非常弘扬的，也就是庐山慧远大师，他弘扬实相念佛跟般若念佛。另外还有一个系统，就是道安法师，他本身也非常深入般若经，但是他弘扬弥勒净土。道安法师自己是求生弥勒内院的，所以在当时净佛国土，十方无量的净佛国土，以西方净土跟弥勒净土是非常流行的。假如你现在看那个大陆寻奇，或是你看中国的佛教史，或是有空你到洛阳或是西安或是敦煌，你去看那些石窟，你会发现世上弥勒净土的造像是非常多的，可见在当时也是非常弘扬的法门。再看118页，二有大明度无极经，是支谦翻译的。在二的底下有 ABC， 这个意思是说藏经里面目录有记载，只有名字，但是它却缺这个翻译。因为小品系跟大品系很重要，所以我一个一个详细讲。第三，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是竺法部翻译的。那但是学者考证这个呢，事实上它不是檀摩毗跟佛念或是佛父共译，事实上应该是竺法部翻译的。第四个，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只有十卷本，二十九品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这个请你做一个记号。本题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所谓的大品与大智度论翻译以后，他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再把这个小品般若经再译出来。我调查过台湾好像没有这一本的折叠本，所以目前我请人家再重新排版，希望将来般若波罗蜜经可以跟大家共结缘。因为大家对金刚经很熟了，可是我个人觉得假如你是立根的话当然很好，你读金刚经，对不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结果呢你只有想到要吃点心，对不对？那一般的人呢，立根的人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记经文就可以让他悟入般若实相。假如你是这样根性的人，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来听经了，你就回去每天念。但是一般人，我们来讲真实说，立根的人有，但是立根呢也要修福修慧，所以我会觉得般若经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殊胜，但是假如你对金刚经非常熟的人，应该进一步发心读十卷般若经，这个很重要。目前方广出版社跟全佛出版社有出重新校订本，很值得去买，你好好一天读一卷嘛，读一卷起码要一个小时，十卷就十天读一部，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读小品般若经，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看第五，大般若经大般若波罗蜜经第六会玄奘大师翻译的，有十八卷，这个最接近梵文本的八千颂。另外大般若经的第五会跟第四会两个非常近，目前日常老法师在福智之身大量提倡大般若经第四会，功德无量，我很随喜。但是我要跟你说，大般若经第四会跟原来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十卷还是有所差异的。好，你不要忽略了，这佛教呢，它在历史文化上演变呢是有差异的，不能说第四会就等同于小品般若， 它不完全相同，但这两个非常的相近。再看119第七，师父翻译的佛母出生三藏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有25卷。下面据说这一部经是跟梵文本8000般若颂句法一个字一个字最接近的，是在大正藏经码228，也就是师护法师翻译的，所以学者比较喜欢读这一本，因为他要对回梵文本。接下来